人的世界跟人的世界啊，区别就在于人类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呀，包括在这个世界当中生活的我们自己啊，它是由人的这个认知和情绪的沉淀凝聚成为了你的自我意识，而自我意识呢，是被你的记忆和感受的推动着走的。所以，自我意识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被人的记忆和感受的这种经验啊，裹挟的意识一刻不停的在运行的时候，它投射出了外界你所熟悉的这个世界。你的自我认知越深刻，自我的体验越细腻，啊，自我的经验越丰富，外界的世界就越立体、越具体、越细致、越真实。所以，自我与世界是一体，啊，是一体的。这个世界是自我人格记忆的投射，这个世界的这种，名相啊、善恶啊、对错呀、好坏啊，它全部都是因为你内心的认知的记忆和感受的沉淀而浮现出来了对错、善恶、美丑的具体化。因为这两天我的这个心思被外界的这个事情所带动，然后我就内在的话，就是内在的话，在那个神就是神的国度啊，就隐退了。所以这两天我还在调整呢。神的国度是什么？神的国度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神的国度它不是人能想象出来的，神的国度是一种。就是你们感冒的时候啊，就是你们感冒或者过敏的时候，他会打喷嚏，啊，他会打喷嚏。在你打喷嚏之前的那0.1秒钟的时候，你身体呢是有一种预感，哎呀，我这个，就我这个我这个什么事都没干，但突然间我会觉得身体里面啊有一种悸动，然后这个鼻子发痒，然后要打喷嚏，这个就在那一瞬间。你身体里面会出现一种冲动，但是在那种冲动落实之前呢，它是一种预感，就是你预感到自己要打喷嚏了，然后你马上把头转过去，然后用手肘把这个鼻子捂住，啊，不要干扰到别人嘛，对吧？一定先有预感的，而神的国度呢？人的国度就是类似于这种预感，它是在你的身心之内，却不受你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的经验所触及到的一种，那是一种很微妙的一种经验，那是一种很微妙的一种体验，但是那种体验它确实是蕴含在这具身体里面，但是它又跟这具身体没有关系，就好像人在打喷嚏之前的那个，就是那一瞬间的那个预感，那个预感它确实是在身体里出现，但是它并不是每刻都有的，它并不是每刻都有的。但是神的国度也是这样的，神的国度它像是就它有点类似于这种预感，但是它却是恒常的。就当你的心思啊，当你的自我认知啊，当你的这个有你的这种。心灵的认知记忆和习气感受的沉淀，构成的自我认知啊，变得越来越沉静，越来越平静，越来越纯洁，越来越透明的时候，那么那种预感，就像打喷嚏之前那种预感，它就会在你的身心当中就会浮现出来。那种预感，我只是从感上来说，它这种预感的一种体验。但是实际上，当它浮现的时候呢，它是整个的一个世界，它是一个无尽苍茫、深邃浩瀚的 一个比人间更真实的一种神灵的世界。那种神灵的世界呢，它的质量感要远远的超出于人世间的这些具体的物质名相的世界。那种神灵的内涵、内核和生命的境界要远远的超出于你自我认知的感受和经验。当神的世界浮现的时候呢，你会有一种在睡梦当中的感觉。不是神的世界是睡梦，而是当神的世界浮现了之后，在人世间的这个你和你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就变成了像梦境一样的。你说它没有吧？你又确实在这个地方。你说它有吧？但是在神的世界浮现之后，因为神的世界的那种质量感和生命的那种内涵，生命的内涵是极尽的深邃、纯洁、光明的。所以，在那种永恒不变异的纯洁的光明的对比之下，这个在人世间活着的你，和你所看到的、理解到的这种现象世界、现实世界，就会变得像梦境一样的虚幻。你说它有没有？有，它有的仅仅是你的记忆，有的仅仅是你的认知的经验和被经验沉淀出来的你的这个自我感受。就有的仅仅就外界没有世界的。外界根本就没有任何现象，没有任何世界，没有任何物质，它有的就是你认知所沉淀出来的经验的记忆。在神的世界浮现的时候啊，在神的世界浮现的时候，哎呀，那是一种。那是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就是在神的世界里面，因为他没有迷惑，他是这个是一望到底的，就是从宇宙的边界到宇宙最微观的境界，到宇宙整体的状态，到每一个生命的内涵和思想，都是一览无余的状态，所以他是没有疑惑的，他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不是你这个人恍然大悟了，在他在神的世界浮现的时候，这个你人世间的这个你自己，就像一件衣服一样被脱下来了。在神的世界里面，就是我用最接近于人类的感官和感受去说，第一个就是纯洁，第一个就是纯洁，就是无限的纯洁。它为什么纯洁呢？因为他们的自我感很少，那些就是我现在说的这个神的世界，应该不是那个天堂以上的法界啊，因为天堂它虽然是它的这个表现啊，灵性世界它是崇光的，它的表现是存在，但是它的性质跟法界是一体的，因为它是法界智慧的折射，第一层折射，它的性质跟法界是一体，但是它的那个存在表现上面。它也是在三界之内，啊，它是在无色界之上，但是它是存在最初的状态，那个是成灵性的天堂，但是它的性质，它是属于法界，但是它的表现形态，它又是有形的。什么叫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就是寿者相，永恒称为寿者相。但是我今天跟你们说的这个天堂啊，它应该还是属于天人道的境界。天人道的境界里面呢，第一个感受就是极尽的纯洁，就是他们有他们的情感啊，他们有他们的情感，他们也有这个非常微弱的自我意识。他们有自我意识，知道自己是谁，啊，知道自己的这个喜怒哀乐， 但是他们的这个情绪和情感当中，无私的、向善的、纯洁的、宽恕的程度占了90%，剩下那一点儿，就是自我的体验啊、自我的感受就是很淡漠，所以他们很纯洁。纯洁这个词不是针对的，不是欲望，针对的是人心底里面的贪婪。当一个人不贪婪的时候，他就算是拥有整个世界，他也是纯洁。当一个人不贪婪的时候，他就算是每天在他的那个天人道里面，以他有无数的这个，这个叫怎么说呢？无数的这个妻妾，他的妃子呢，他也是纯洁的。就一个人的纯洁不纯洁，不取决于他的行为，取决于他心里的贪婪、自私、索取，还有那种渴望占有别人的东西，这个都属于肮脏。但一个人的在天人道的众生里面呢，他的心是无私的，他的心是利他的，他的心呢是善良的，他的心是向上的，向着正面的，就是为公的，这样的人，他就算是有很多的妻子啊，包括也有一些天人道里面是有女皇的啊，他不光有男性的皇，他有女皇的，女皇也有很多老公的。他们都很纯洁的，在我来看，他们都很纯洁。他们的那种社会身份，只是就他们那种，夫妻关系啊，这个有一个女皇，有几个老公啊，就是他们社会形式的一部分，并不是这个人很贪婪，不是的，他是等到了那个位置，就像是一个人晋升为将军之后，他必定会配有一些姐妹园，配有司机，配有保健医生一样。他们一种社会关系，社会叫什么？社会的一种制度吧。现在天人道的这个世界的这种进程啊，已经是由微观到物质表面，从高层降临到底层世界了。这个势头是势不可挡的。虽然这两天我的这个心思啊，就是人世间的心思，因为一些事情被凝固起来了，这个我的这个认知和我的感受沉淀在一起，形成这个自我人格的思虑。虽然说是有这么件事儿，但是我呢，毕竟是我的心思呀，我的心思是，在人世间放的很少，就是我在人世间知道人世间的善恶对错，但是我不参与。我在人世，我知道人世间的，美丑好坏，但是我不予评价。我知道人世间的利害得失，但是我不会涉入，因为我什么事，关于人世间的东西，可基本的善恶道德、是非好坏、美丑、利益得失，我全部都知道，但是我不参与。这个不参与的心，一个旁观者的心，他就不会被具体的事情带入到了这种感受和认知的沉淀当中去。认知和感受一旦沉淀，它就会变成了自我思虑，就是我希望它怎么样啊？我希望这个事情好，希望那个事情如何发展，这个都是自我思虑，就它就会形成了我的自我人格的企图心。但是如果你仅仅是个旁观者，你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仅仅是知道，你并没往心里去，就换句话说，我并不关心。我并不关心这件事情，我也说是，就是接纳一切事情的发生，但是我并不参与，我不试图去改变它，不试图改变，就证明我没有任何的企图，没有任何企图，我心里面就不会有认知和感受的渴望，它就不会形成我的自我人格。那么，这具身体里面自我人格很松散、很游移、很淡漠的时候，我内在的这个，就是我心灵认知背后的这个灵魂感受啊，它就会浮现出来。而过去灵魂感受里面是一片光，因为那是灵性的光明渗透到灵魂感受里面。而到今天为止，我灵魂感受里面就出现的是具体的世界，就是那个浩瀚无垠的，就像是你们看到外太空那种无限的星系一样的无限的国度。在我灵魂感受里面，就出现出了那种无限的国度。 这种国度透过我的身体，它是一种无限的、无尽的密度、无尽的质量感呈现出来的那种，就超越于人世间这个空间层次面的生命，就它超越了人类，也超越了外星人，就是翅膀说是在人世间啊，在地球上，太阳系、银河系。包括宇宙、星系这个物质层面的生命，在天人道的众生来看，那么它这个地方的生命，那个都是属于蝼蚁，像灰尘一样的脆弱。因为他们的生命是那种愿力和功德力构成，就天人道的生命是。修行者的愿力与功德力构成，他的愿力是向善的，然后他做了很多善事儿，然后这两种的因果聚合在一起，将这个人死后啊，他的这个灵魂感受啊，塑造成为了一个神灵，啊，一个神灵就是三部分构成，第一个就是他的愿力，就是人的信仰就是人的愿力，第二个就是人的功德力，他一生做了很多的善事，一生做了很多弘法呀。这样的这种善事形成的功德力，然后将他的这种自我认知刻在灵魂感受之上的思虑心，塑造成为了三界内的这种神灵，就是天人道的众生。就天人道的生命就这么来的，它是愿力和功德力构成的。所以他们的身体的这种构成非常的细腻，因为功德力嘛。功德力跟福报还不一样啊，福报的构成是那个光明很粗糙的。福报的构成的话，就由福报构成的这种天人道的生命啊，有点类似于那种，就是咱们喝那个玉米碴子啊，玉米碴子，玉米就是那个棒子面粥。就打成那种什么，它那个颗粒很粗糙，它的颗粒很粗糙，做它的所以它的光芒啊，就看起来就是很耀眼，你可能就那个光芒，因为它的那个能量等级很低嘛，所以它看起来就五颜六色的，就很粗俗，很耀眼。但是到了，如果是你的愿是由你的信仰和功德力构成的这种光芒的话。这种天人道的生命，它那个身上的光啊，非常的细腻，非常的深邃，非常的细腻，而且它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用一个对比来说的话，就是福报的共生是那个大碴子粥的那种玉米碴子构成的，而那个功德力构成的那种。就是那种天然道的共识，它就是像是那个，水粉，啊，就把那个糯米面磨成水粉那样的那种物质构成的，它的光非常细腻，很柔和，但是它的时间要比那个底层次那些福报众生那要超出了千万倍了。实际上说是在我来看，就是我说的都是实相，就是。由福报构成的这种，就就由福由福报托起上天的这种灵魂啊，灵魂态啊，跟正常的人类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连体验的感受都一样。就人世间人类喜欢什么，就吃喝玩乐嘛，对吧？就自我的享受嘛。那种福报由福报托举灵魂上到天道的人众生，他们也是这样的，他们也是要，就是要吃喝玩乐的。哎，他们也喜欢女人，也喜欢吃，也喜欢声色犬马，也喜欢音乐，啊，也喜欢到处游玩。但是他们的时间真的很短，非常短。就福报过程的生命的话，几百年吧，就普遍都是几百年，就稍微长点的，大概就是1000多年就到头了，这样的。但是功德力构成的，因为它是愿力和功。愿力和功德力构成的这种天道的共生，因为他的愿力就是人的这种，怎么来说？就怎么说呢？信仰嘛，就是信仰当中，它是 自我的认知是很少的，就是我是为着真理而付出的，而是没有任何我的自我所得的，这个叫愿力。愿力当中是没有自我意识的这种参与的，它会有自我意识的残留，但是它的自我意识的这个主观的企图很少，它就是为了神佛而去做的这一切。那么他形成的功德力和他的愿力构成的话，他就有了神的性质。神的性质是什么东西呢？无私啊，无私是属于神。那么这种生命的话，因为他通过他的弘法呀、啊，包括他这个比如说为真理所做的这一切，形成的这种漫天的功德，聚合他这种无私的这种信仰，那、啊、这种愿力构成的这种光明神，那个都是多少万年起步的。啊，这两种生命是不可，这两种就不是同一种生命。由福报托举、灵魂上天享受的这种生命，在那种神的面前，在那种由愿力和功德力构成的神的面前，那个就属于真正的属于蟑螂，啊，属于蟑螂、蚂蚁一样的生命，就是非常的低下和肮脏。这两天，这个神的世界，就天人道当中这种神的世界啊，现在越来越逼近于我用肉眼看到的这个空间了，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前两天我跟你们讲的时候，它大概还有一个1公里的距离，但是今天再跟你们讲的时候，好像就只有几百米了，因为它是每天在推进着的，就是从微观到表面。从高精微的这种能量维度当中推进到了，或者说降临到了我们这个现象世界的客观环境当中来了。现在我的感受大概就是，他们就距离人世间这个天人道的众生，天人道的这个神灵啊。就是由愿力和功德力构成的这种神灵啊，距离人世间大概就是几百米的距离，几百米。我看今天几号了？23号。我说这个4月25号神踏入人间，差不多。啊，就看到了神的世界呀。当你切实的体验到神的世界的时候，人世间的一切都不再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神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它不变，它不会改变的。神的世界是由光构成的宇宙。构成的世界，构成的花草，构成的身体，构成的众生的这种，不同的形态，它们是由不同颜色的那种，就是质量密度非常细腻的光构成的，天人道众生的身体，都很年轻，非常年轻，非常漂亮。哎，很有意思的是，就天人道的众生，没有穿这种人世间。就现代人的这种衣服的没有，反正最起码我没看到，我看到的全部都是那种，就是衣袂飘飘的，就是女性的穿着那种不同颜色的那种长裙，男士呢穿的是那种类似于中国，就哪个朝代的我不太清楚，就是那种也是那种，就是长衫吧，因为天人道的时间是很漫长的，非常漫长，就是多少万年，多少万年，他们都那样子。但是他们天人道的生命就是，也有短打扮的，但是他们是那种短打扮的话，类似于那种。就是像个古代游牧民族那种，他们的裙子短，但是也是，就是，哎呀，我很难跟你们具体形容，就是他在天人道里面， 在天人道里面，不同的国度当中，它是有不同种类的这种分布的，就是就像是部落一样，啊，它是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它有不同的国度的，那个天人道就跟地球一样，但是它有非洲、有亚洲、有欧洲，类似于这种东西。但是它跟人类的不同又在什么地方呢？它跟人类的不同就跟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那种自我感觉和自我体验之间，对于文化的理解，对于天人道规则的那种体验有所不同。但是所有天人道的基点都是一样的，都是向上的、向善的、无私的。这个所有你，哪怕你是不同国度的生命，但是它的整个的生命的表现和生命的内涵是纯洁的、无私的、向上的、向善的，这是天人道。因为越讲到具体的时候啊，实际上，就天人道可以讲的比较具体的，因为为什么他们是有的存在的表现的，他们是比他们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生命感知记忆形成的内涵的表现，呈现出了天人道众生的差异性。我为什么跟你们讲这些东西啊？就是因为这东西关乎到人的死亡。我要是不把这些距离人类最近的这种平行空间的，包括华藏宇宙的这个最底层的生命，它的实相，通向它的道路讲清楚的话，那么佛法解脱之路永远都是束之高阁的，令人夸夸其谈的，但是却没有办法践行的，束之高阁的空中楼阁。对什么？人们就对于人们来说的话，什么佛菩萨啊、如来啊，这个都是属于那种。对，就是《西游记》里面吴承恩笔下的小说里面记载的故事，跟现实的人类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们的天人道的这些事情，包括如何进入天人道的这个道路，啊，就是想告诉你们一点：你的人生是可以重新选择的，你可以不必活着的时候当一个凡夫俗子，死掉了之后无可奈何的成为一个鬼魂。你可以活着的时候变成一个修行者，死掉了之后可以非常清晰的、无比明确的带着你的自我思量的这种记忆啊，自我人格供在你的思灵魂感受上的那个思量心的记忆，结合你的愿力形成的这种功德力，成为天人道里面的神灵，那个进去就是多少万年，那比你在人世间要幸福的无限亿倍。那个天人道里面的众生是带有身体的，而他那个身体的话，没有疾病，没有衰老，也几乎没有死亡。要你死亡的话，那个都是多少万年之后的事。当你的这个功德力开始消减，啊，但是那个时候，因为你是跟正法结下的这种缘分，而整个的宇宙是由这种，是他的这个智慧呈现出来的慈悲力。当你一旦进入到他的慈悲力呈现出来的这种智慧当中去的时候，你的生命的未来生生世世都是在他的六道当中轮回。你不用怕，不用怕那个自己堕落的，但是在那之前，就会有另外的人过来教你。在天上的众生，他们也是可以听到真理的，他们也有他们的修行之路的。你可以在天上道里面继续的上增进，不断的解脱的。没有修行者的实证，没有真正觉醒的修行者，人世间所有的灵魂的结果，都是死亡的深渊，都是无尽六道轮回的苦难，到最后都是无间地狱的结果，因为业力一定会累积的。 当你离开这具身体的时候，你会很清醒的知道，这个意识不再是你，这个心灵感受不再是你，而你平常因为你的信仰，还有学法形成的那种清静、柔软、安宁、温暖的感受。他就会从你的身体里面醒过来，在那一刻，根据身体的死亡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不感觉不到任何的恐惧。那个时候，你就开始从这具身体里面就是脱壳而出了，就像那个蚕啊，叫什么破茧成蝶了，就是你从躯壳里面退出来的时候呢，退出来那个不是你，退出来那个是一个全新的。由你的信仰和你的生命的安宁、纯洁体验构成的新的你，那是你真正的自己，不是你的自我意识，不是你的感受体验，不是你建立在自己身体之上的欲望和习气，而是由信仰以及学法的时候构形成的那种安详、安宁、纯洁。清澈、不改变的那种透明的光啊，它你虽然是光，但是那光是透明的，那个就是你辨认到的身体，你会切实的从这个世界进入到。跟这个世界紧挨着的其他的空间，其他的这种平行世界，那个世界的，它是在华藏宇宙的范围之内，那是那一种如来的世界，那是那一种圣光如来的世界当中的最底层，它跟人世界是相交的。哎呀，当我看到天人的世界步步的进入到人间，它的真实性，它的这种高层空间神灵的这种真实性，这种无限质量构成的这种生命的气息，啊，就是那种生命的那种凝聚感，那种纯洁度，你再看看人世间的这一切，你会觉得恍如隔世一样。人世间的这一切都是在另外空间都已经发生过的事。我为什么能够预知未来呢？因为在平行空间里面，它已经发生过了，这是注定的事。那个天人道的众生，他们的时间要比人世间的这个世界要无限的漫长，因为他们的时间，因为他们的心是很纯洁的，心智很纯洁。在纯洁的心识当中，人的这个习气的记忆和分别的细念，它不是就流动的很慢吗？什么叫时间？心识的分别，分别性的流速称为时间。啊，分别心对于空间的这种，有分别心形成的空间，对空间的细腻的记忆和。分析形成的时间，就是你的分析心相去的越快，那个时间就越具体，时间的流速就越快。如果说是你的这个分别心，就是你的心识分别啊，在你的内在的这种见经当中越来越透明的时候，那个分别心它不就变得就很缓慢吗？那个时间就会变得越来越虚幻，甚至于时间就。停止下来了，就消失掉了，就只是那个能见的性质了，那个就叫无色界。无色界当中就几乎是没有时间的，就是我说的这个是个原理啊。那么在天人道的众生里面呢，因为他们的心底里面没有自我，他是无私的，他不是很在意自己的，他的心识内在的这种习气的经验和记忆的这种分别呀，他的相续就很慢。 所以他们能够体验到安宁、体验到健康、体验到长寿、体验到青春，就是因为他们心识自我当中的那种记忆和习气很淡漠，他们考虑的、体验到的都是利他的、为众生的，啊，为其他人好的，他是无私的状态，所以他的身体这个善念，对于自我不保护的这种无私的念。它呈现出来的时间就会非常的慢，就他从刚开始出生就是这样的纯洁，一直到多少万年之后，他还是这样的纯洁，所以他的身体永远不会老。你看这个天上的那种，就是说无私的那个欲界天的这种天人道里面的这些随便，就是我说是，就说是，咱们不讲那些女王了，不要讲那些女皇，就是女皇身边的那些丫鬟，啊，随便就是一个那个就是扇扇子的一个丫鬟，啊，或者是端茶杯的一个丫鬟，那看起来那都是国色天香的，那真的是非常漂亮。他们的年龄永远都是十二三岁，他的生命可能已经多少万年了，他看起来还就是那么十二三岁那样子，就非常的年轻，非常漂亮。那些女皇。天人道里面是有女皇的，哎，女皇那个就真的是，我怎么跟你们去描述她呢？当女皇出现的时候啊，整个天人道的天都亮了。就天人道它本身是那种流光溢彩的，就是非常漂亮的，啊，就是跟那个就是这有句话叫什么玉宇澄清。玉有玉石的玉，宇就是宇宙的宇，澄就是那种沉淀的澄，清就是一清二白的那个清，玉宇澄清。天人道本身就是非常干净的，非常的这种清澈的。但是当女皇一出来的时候，整个天地都变色了，整个天地就好像是被太阳照亮了一样。那个女皇的那种，在天人道里面的女皇的那种感受。哎呀，就我很难用语言去形容它，是一种庄严的惊艳感。它是一种非常庄重的惊艳的，但是那个长得它不是漂亮了，那是一种很惊艳的感觉。就是它是那种美貌和威严并存的一种体验。它为什么能成为女皇呢？女皇的样子，也就是一个十七八岁、15、16岁的样子。与天道的所有的男女众生都很年轻，非常年轻，很少很少有超过20岁或者再大30岁的。再大30岁的那个都是在天人道里面，那个都属于那种，属于那种元老级别。就比如说是一个天人道里面的。就是某一个历史时期的这个开山鼻祖啊，某一个教派的这个老祖啊，都是这样的人物啊，看起来可大概就27、28岁、30、30岁的样子。所有的众生都很年轻，这是天人道的一个特点。只要进入天人道，你的因为你是心愿，就是你的愿力和功德力构成的那种光明的身体，它里面没有你的自我的这种贪图和。自我沉淀的这种感受在，所以它体现出来的就是功德力呈现出来信仰力的那种纯洁，这种纯洁呈现出来的天人道的身体很年轻，而且基本上不会有衰老，几乎不会有衰老。那个天人道里面，因为它有天人道里面它毕竟是属于那种有。还带有灵魂感受当中的自我的习气和自我的意识，啊，自我的习气和自我的意识连带着下三道，连带着人间，连带着地狱，连带着恶鬼道、畜生道，所以天人道的众生的话，好像他早晚会有这种福报享尽了之后轮回的那个 这个轮回的因素在。所以在天元道里面，我看到的还是有战争的，但是它不是天元道之间的战争，天元道之间没有战争，天元道之间有认知的不同，认识的不同，但他们没有战争。天元道跟下界、跟轨道、跟这种恶鬼道、跟这种就是这种妖道，跟这种妖魔道，它会有战争。而且这种战争已经持续了，就是多少多少万年，哼，有意思吧？我过去从来没有跟你们讲过妖道的事情，我跟你们讲过魔道，魔道什么？魔道是什么意思呢？诱惑和恐惧就是魔道。就对于某一件，对于美色啊，对于财宝啊，对于长寿啊，对于那个占有啊，这个欲罢不能，这都属于魔道。妖道是什么呢？妖道就是属于那种，是把能够成为妖的这种生命，它的过去的这种灵性都是很强的，就过去的修行者，但是一心一意只为自己修行成功，啊，不遵从人无我法无我的这种解脱之路的，就是以自我获得为核心的，对于能量啊，对于这种玄妙的这种灵性啊，充斥着私心的占有的人，最后会被这种占有的私心所反噬。但是他的潜质的灵性又很高，他会成为妖。什么叫妖呢？妖就是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就成为妖。等妖的这种灵性，它的福慧，这种思想消减了之后，它就会直接会堕落为恶鬼。而天道的众生，他的这种福报消化完了之后，他的这种功德力消减，转为福报，福报力消减的话，他会脱身为人类，而妖道直接变成了恶鬼。这个就是三界六道轮回当中的一个法则，这个业力吸引的法则。业力它是心识分别形成的这种，业力是人的心识的分别，就信念的分别所牵动的习气的记忆，这个叫业力。习气它是有记忆的，就像是我每天下午3点钟我要喝茶，喝了几十年，一到那个时间段，我就会情不自禁的也就去泡茶喝，这个叫习气的川流。习气川流推动的是什么呢？推动是你的心灵对于茶的记忆，所以习气的核心无非就是认知的记忆，代替了感知的体验，它形成了习气的境界。这个习气的境界，它会在天人道、恶鬼道、魔道、妖道、畜生道、人道之间循环。这个就是六道轮回的根本的原理。在天人道里面，确实是有妖的世界的。妖的世界呢，人数不多，但是一个一个的法力无边，因为他们的这种就是神识的源头啊，就他们自我神识认知的源头，曾经是修行者，曾经可能就是在过去多少多少万年前的那种有所成就的修行正道那个能见的性质，但是把那个能见的性质的那种清澈当成了自我成就的资粮，被自我索取和自我获得的这种自私的心根凝固了，沉淀了这个能见的性质，变成了妖。妖呢是没有什么。他们是不遵从道德礼法的，妖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这是妖的法则。魔的法则是统治，啊，魔的法则就是借助恐惧来让你臣服，借助诱惑来抓取你的生命，这是魔。妖呢，就是唯我独尊，啊，我是最厉害的，我是最牛的， 啊，你们要尊敬我，尊敬我，你们要服从我，因为我个人的法力高强。魔不是，魔是抓住你内心最隐秘的贪婪，放大你内心最隐秘的恐惧。这个魔的这种力量是要超过于妖无数倍的。魔是可以成为皇帝的，所以他会有魔王。魔王，你说魔是有国度的，魔是有国家的，是有天道范围的。妖呢，就仅仅是一个小山头、一个地方而已，就是那像那种游魂散仙一样的那种存在。妖，在我来看，妖的话，就他知道自己不能做过分的事，否则他会受到天谴的，他会受到这个天兵天将、高层空间这种武力镇压的。魔不一样，魔本身就是高层空间，知道吗？魔王的势力是要，就如果说是真要细细的划分啊，真要细细的划分，魔的势力是可以跟天庭对抗的。什么叫魔？能见的性质投射出来所见的内涵，那个所见的内涵就叫魔，知道吧？一切境界皆属于魔，哪怕这个境界再高妙、再无私、再纯洁，它是存在的，存在就属于魔。你想那个魔的范围有多大？就整个三界六道，如果说非要严格划分的话，魔与这种，正神就是这种灵纯灵，它是一半对一半啊，50%对50%的。这魔呢是可以当皇帝的，妖呢就是属于那种中下层的这种散兵游勇，有自己的山头，有自己的一个小的一个洞府，啊，有着那么几百号、上千号的打手，这已经大妖了。魔是有军队的，魔的军队那个都是数以万亿计的生命，那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事情。这修行者经常说是啊，这个人入魔了，入魔，他为什么不说这个人成妖了呢？妖的力量小，知道吧？魔的力量可是无孔不入的，你稍微一个不留心，稍微一个不注意，就入魔了。哼哼。所以说是到修行，你看我到今天为止，我修行的已经33年了吧？对，33，我19岁修道，33年了。我对我自己的这个修行啊，我是如履薄冰的，因为我知道，稍微一个不注意，你就可能就入魔了。什么叫入魔？就是我将我修行的这种正量觉醒啊，认为是我自己的获得，这就叫入魔了。就是我要借助于神佛在我身心当中的这种觉醒的光芒，来装点我这个自我人格的高大上。就是我是人间教主，我是你们的导师啊，我是人类的救星，这个叫入魔了，知道吗？我就被魔王抓走了。换句话说，多少年之后，在这具身体死后，我会接替这一个魔王成为三界六道最大的魔王。什么叫正法修行者呢？正法修行者是无我的，脱离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他只传递着十方诸佛的人无我、法无我、究竟涅槃的真理的，就解脱道成为正法修行，而利用解脱道传递到你人世间的这种功德力，这种无相光，这种灵性光明和天人道众生的这种功德福报，来装点自我的，都属于魔。魔一定是有所控制的。它为什么要控制？因为它获得，要获得才会有控制。这个都属于魔的范围。哎，这两者很难区分，知道吧？正法修行者是为着真理，可以去粉身碎骨。我说的是实话啊，我说的是事实，不是你们那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小鬼们，每天在那个在嘴上说的我要为真理怎么怎么样，我愿意生生世世的等等到这个， 那些都是你，在我来看都是你胡说八道的事情。就是我不会当真，我也不会怪罪你，但是你也别当真啊。粉身碎骨，我做到了，我是真正做到了。我知道那个有多痛苦，我知道那个有多艰难，我知道那个有多么的不可思议，我知道那个有，那个不是说是你说一说的，那个是要付出压上你全部的身家性命，要让你不顾生死的。才能够达到那一步的，为了你的信仰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而且说是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很坚定、很坚决、很明确的将自己凌迟处死，就信仰和你的自我人格，你给他选一个的时候，我永远选的是信仰。反过来讲，当信仰和自我人格要选一个的时候。你选的是自我人格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进入到魔道了。自我人格它是建立在这具身体之上的，那么你未来的修行一定是为你这具身体而服务的。但是你的生命的来源呢，本身就是可能是过去是有些因缘的，过去修行过，过去挣到了一定的果位，要么是挣到了这个生摩他，要么说是挣到了这种灵性的这种崇光的境界。但是今生不巧的是，被你的这个肮脏、卑贱、低下的人格所攫取了。你要用灵性来装点你的人格，你要用生活它的清澈来为你这具人格服务的时候，你就属于魔了。正法修行是为着真理可以杀死自己，而任何旁门左道是借助真理来维护现实自我的，感受自我意志的长存，自我权利的满足，这都属于魔道。当你变成魔的时候，你自己是不知道的，因为魔王那个体系跟魔王那个体系在三界六道当中，它是跟正神是一半对一半的。历史上有无限量、无限量、无限量的众生。通过修行，一步踏错，进入了魔道，最后变成了魔王的奴仆。高一点的话，成为魔王的将军；再高一点的话，就像我这样的，已经证得了这种大菩萨的这种果位的人，因为自我的私心烙印在了我灵魂感知之上的那种，贪图、享受、色欲和自我权利的维护，在我死后，我会成为三界六道。最大的魔王，我就不再是一种佛了，知道吗？当然，我说的这个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实际上也不可能，因为我现在已经觉醒了。觉醒的内在是没有对于任何境界的执着的，所以我只是那个普照十方三世、临在当下、随缘不变的慈悲而已。慈悲当中是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寿者相。所以八体以上之为不退转果位。什么叫不退转？没有我人众生寿者相的羁绊，它叫不退转。魔跟妖不能同日而语的。换句话说，在三界六道当中，所有那些天道的众生都分辨不清楚什么是魔王，什么是天帝。或者说天帝的那个，就他们所认为的天上的皇帝那种等级，在魔王面前，那个都是要像跟班一样，就像是奴仆一样。我说的可是真话啊，我说的可是事实啊。在三界六道当中的这种，就天人道的这种宇宙当中，它不是有皇帝吗？有女皇啊，还有说是不同层次的这种皇帝，在玉界天里面，那个。这些生命啊，这种皇帝，在魔王面前，那个都是要跪着迎驾的，啊，就是魔王来了，那些皇帝都要跪下来，像臣子一样迎接的。你们能想象吗？有魔王的力量是非常大的，非常大。魔王就换句话说，掌控着生死轮回的这个魔王。魔王是因果律的一种体现。那么，解脱生死的，就是不 这个是不在生死轮回的境界当中的解脱生死的这位正神啊，那个就是大菩萨、灵性天堂，包括与十方如来的这种智慧性，就这两者是对，这两者是一半对一半，是吧？一半对一半。魔王和欲界天、色界天的这些帝王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吗？在什么地方呢？魔王赏罚分明。啊，他绝对不会诬陷你，他只会引诱你，他不会诬陷你，他不会说是故意的，说是伤害你，他会借助你内心的贪婪抓取你，他会借助你内心的恐惧来捕获你，但是他对于你的一言一行了如指掌，他对于你是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公平、赏罚分明的，而天上的帝王呢，你普通的帝王的话。他们赏多于罚，就他们不会惩罚你，他们更多的是给予你，就给予你无限的这种啊富贵啊福报呀、啊，给这些东西，就那个天上的地，尤其是那种色界天的地方，都非常慷慨的，极度慷慨。但是魔王不一样，魔王是非常公正严明的，所以说你在表面上你很难区分哪个是魔王，哪个是帝王，你知道吗？你很难区分的。可是我告诉你，魔王的身份、他的势力范围、他的力量，在三界六道当中是可以跟所有的神灵抗衡的。人家说是邪不胜正啊，这个邪恶终叫那个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这句话在人世间可能会兑现。三界六道真的可能也不一定哦，不一定的，因为生命只要有了自我意识，它就会难免会滋生私欲，私欲就属于魔王的性格，你就成为他那个国度里面一个子民了，而且你不会觉得自己有任何不对，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魔王的世界太庞大了。整个三界六道、无限宇宙、无限苍穹的一半都归人家管的，所以为什么正法修行这么难呢？正法修行是要抛弃自我体验，淡化自我意识，以心灵的信仰作为自己，以愿心，以无私为真理付出一切的愿心，与法界的智慧灵性的崇光结合，成为一个从生死当中解脱的一个正法的修行者。那种光芒的话，是魔王没有办法抓取的。他会对于你非常的恭敬，他会退避三舍。但是对于其他的众生，那个都是对于魔王来说，那个就谈笑间就把你灰飞烟灭了。谈笑间你就不知不觉的进入到他的世界去了，成为他的子民。相对比魔王来说，那些妖啊，我怎么跟你们去形容？妖的话，就好像是带有技术的工人，到城市了来打工了，这都是个泥瓦匠。哎，这个切地板砖切得非常好啊，这个就是妖，你知道吗？而魔呢，是属于一个。就是外国的领袖，一个另外一个国家的首脑到中国来了，而妖呢，就是来城市打工的一个泥瓦匠，就这两者的区别。你看咱们人类对于妖的理解啊，人类对于妖的理解，不论说是《聊斋志异》《西游记》。还是那些神鬼杂谈，谈到鬼的多，谈到妖的少。妖它都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核心，什么核心呢？就是唯我独尊的，就是一切，就是我的力量，我的信仰是为了自我服务的，这个属于妖。妖的各种武力值让很强，他们会变化。而且，在 天人到那个境界里面的妖的话，它是一般是因为它的那种生命的智慧和生命的这种等级啊，是超出于鬼界，超出于这种人类，超出于畜生道，所以他们会把人类和畜生道视为食物啊，妖是吃人的。那我说的这个也是事实，这是真实的。但是他跟魔王那个人那个。完全不在一个级别上。魔王是可以统摄三界六道的一半的一个帝王。换句话说，所有的众生，所有的蕴含着灵识的众生里面都有魔性。什么叫魔性？自我意识。认为这具身体是自己，建立的是这具身体之上的。心灵认知和意识，这个都属于魔的范围。你们想一想，要是没有真正的神佛降世，没有真正的正法眼藏，这种犀利而究竟圆满的智慧面世的话，没有众生可以逃出魔王的掌控。换句话说，没有众生可以从生死当中解脱，因为生死是魔王的手段。这你们就想就知道，这个正法有多么的难得。佛说佛因大师因缘而现世，什么叫大师因缘？宣扬佛之见。释迦牟尼佛还说，人世间有两种情况最珍贵：如来住世、大菩萨宣法，就这两种状态是最珍贵的，有旷劫难遇。有如来住世、大菩萨宣法，生命的实相。才可以在魔王掌控的世界当中展现出来，众生的灵魂才有了一条从生死当中解脱、从魔王的手中逃离的机会、权利与道路。但是妖也有妖的好处，什么好处呢？它很自在、很自由，它随心所欲，它不受道德约束。哼，这点也挺好。而那个天庭啊，就是那个御界天上天庭的一些仙官啊，包括那些不同世界当中的那种正神啊，他们是遵从律法的。他们是遵从律法，就是他们要遵从善啊，遵从无私，遵从这种公正啊，他们是律法的执行者，他们才能成为仙官嘛，天上的官嘛。这妖不与妖无所谓的，他是那个随心所欲的，但是呢，他的那个随心所欲也是因为他前世的这种修行的这种功德力构成的这种灵性身，附加在他这一世的妖的这种妖的这种品行之上，他才会有妖力。将这种灵性身。消减之后，他的功德力，他过去的一些的功德力消减了之后，他直接就变成鬼，直接就变成了恶，在地狱里。所以说，妖一般想要投胎，想要转生好，他们要跟随那种正法修行啊，就像是那个孙悟空啊、猪八戒、沙僧都属于妖啊，猪八戒属于猪妖嘛。孙悟空属于石猴，也属于妖猴嘛，那都是属于妖类。他们想要说是转世、转生、投生成人，或者想要说是那个改邪归正，从妖的这种生命境界的因果相续的对应当中能够解脱出来，他们要跟随正法修行，所以才会有了这三个妖护送唐僧去取经的故事。这个《西游记》虽然是虚构，但是它里面还是讲了一些实相，还是讲了一些道理。但是正法修行面哪那么容易碰到啊？哪那么容易啊？几千年、多少万年才能出来那么一个真正的正法修行？修行这条路啊，非常难呐、啊，很难。修行这条路的核心的核心。要命的核心，唯一的核心就是有神佛降临。什么是神佛？神佛指的不是这个人的形象，不是他的名字， 神婆给的是不生不灭的智慧，这个渗透在生灭缘起境界当中，但是却不被生灭缘起境界所处理、所改变的，临在当下的，脱离了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的不生不灭的庄严智慧，这个叫神婆。没有这个东西，人世间的一切，人世间的一切修行，永远都是二元对论的，有善有恶，有生有灭。有光明，有黑暗，啊，这全部都是在魔王的范围之内的。魔王就是在用，魔王就是借助因果律来制衡生死轮回的那个力量。换句话说，魔王的这种等级啊，跟律法师是平级的。律法师是那个能见的性质，魔王是所见的境界，就这两者几乎是平行的，可能。所以魔王的力量，那个，那简直是，一切众生，只要你有自我意识，就你的生命就被魔王攥在手里面。你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没有自我意识？我就可以解脱。我的自我意识背后是我的信仰，是我对于十方如来无限的虔诚，是我对于基督耶稣无限的爱。那个爱是我，那个虔诚是我，这个意识不是我。这就叫正法修行者，明白吗？人的自我意识，人的自我意识是可以为信仰服务的。你的自我意识、自我感受、自我愿望，为着信仰而存在，为着真理而存在，为着进行基督耶稣的爱而存在，那么你就是正法修行者，你就可以从魔王的手心当中解脱。所以，为什么说是我说一个修行者，一个修行者，就两个条件：第一个信仰，第二个持戒。什么叫持戒？啊，远离人间，远离人间，放弃人世间的最后一丝的获得的渴望，将你的身家性命、你的身与意、身心灵供奉给十方如来，供奉给基督耶稣。终身持戒，不入人间。践行以神的爱面对你未来一生当中碰到的所有的事，以一个宽恕的心面对你所见所想所接触到的一切的对境，这个叫持戒。什么叫持戒？持戒就是放弃你自我人格的获得，持戒。以爱，以神的爱替代你爱自己的心，就是我用神的爱去爱一切人，唯独不爱我自己。这个叫持戒，知道吗？爱当中只有纯洁，只有无私，只有宽恕，唯独没有自我获得。有自我获得的就不能称为爱。这种信仰心，加上持戒所形成的这种清净的状态，它会唤醒你心灵背后的灵魂感知力。你心灵背后的灵魂感受苏醒了之后，灵魂感受蕴含的灵魂感知力就会逐渐睁开眼睛，那个就是能见的性质。这样的话，在你身体当中就会形成第二层身体。人类只有一层身体，只能随着这层身体的生老病死而死亡、而痛苦、而生病、而烦恼。但是因为你是修行者，你心底里面的信仰是你自己，你的学法的时候形成那种安宁、纯洁、透明的安详状态是你自己。这种安详的状态，聚合你对于神的虔诚，它会形成你第二层身体，这种身体它就不会衰老。这种身体，它就和，因为你是依据着他的教言而形成的，你形成的身体是在他的，是在那个圣光如来的宇宙当中，那你会有第二种身体的，第二层身体，那个身体不会老，不会死亡，不会消散，永恒长存。有身体，我们才能在那空间生活，而那层空间的话，是由。你在学法的时候形成那种安宁、透明的安详， 以及与你对于生活无限的虔诚形成的那种纯洁构成的，这个是信仰与持戒可以形成你第二层身体，而这层身体就不会受到你人间这个身体、这个意识、这个自我的玷污、牵动、左右。所以，这具身体的死亡、这个意识的死亡、这个自我人格的死亡，它不会触及到你的信仰和你的持戒构成的这种功德力的身体。那种功德力的身体，它就是你活着的时候，它就已经在滑荡于这当中了。你死后，这具身体一死，你就在滑荡于这当中，就彻底的就苏醒过来了。你会觉得人世间的是一场很短暂的梦。但是在滑荡于这当中的那一具身体呢，它就会成为你全新的一个自己。你是带有意识，但那个意识当中的自我意识的这种体验会很淡漠。那具身体里面更多的90%就是你学法的时候形成那种安宁、清澈、自在、透明、安详的感受。你的自我意识有，但是有的那个自我意识，是无私的、纯洁的，为着神佛而存在的，就是全心全意去侍奉诸佛而形成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修行者的意识，再加上你学法禅定当中形成的那种透明、纯洁、安详的身体，这两者构成的话呢，就是在华藏语当中，就是一个超出于所有帝王的一个神的状态啊，华藏语当中，它是分为两种生命，一种生命的话就是普通老百姓，就包括皇帝也是普通老百姓；另一种生命就是修行，就是神。神是宇宙规则的代言人，它是超出一切凡夫俗俗，超出一切皇帝和这种贵族。那就是印度说的婆罗门，就是传递神的意志的人啊。那些帝王属于刹帝利，就是那种这个欲界天里面那些皇帝啊，那些女皇都是属于刹帝利种姓。但是修行者死后就变成了华藏语当中的婆罗门，这个神的使者，神的尊者，宇宙规则的维护者、制定者。人生苦短啊，人生苦短，短短几十年，你再回想一下自己，你还觉得自己的心还是很年轻的，还是20多岁、30岁的时候。可是你看看镜子里面的自己，已经变成50、60岁、60、70岁的人。这种反差、这种对比，你可能觉得很诧异，但是你又无法去改变这个现实的时候，就人世间的事情啊，真的是。一句话说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无论对与错，都是不值得你去留在那上。你应该把心思、把你的注意力放到真理当中去，把你的感受放到你心灵的信仰当中去。只有信仰才能让你的心灵变得纯洁，只有信仰才能让你的自我意识、自我人格变得透明淡化。只有你的自我人格、自我意识、自我感受变得透明淡化了，你心灵认知背后的灵魂感受才会安宁，而安宁的灵魂感受当中，它就会苏醒那个能见的性质，那个能见的性质就是你将来的自己，就是你真正的在天人道，在欲界、色界、无色界的那个永恒不灭的你自己。我是修行的人，我跟你们讲的是一个人成神的路，觉醒的道路，但是过程当中，他的副产品就是最低的这种，你这个业力很深重，你也没有那么大的福报，就是一世成为神啊，挣到那个能见的性质，让那个能见的性质成为你，但是你最起码有机会成为天人道里面的人，可以在这具身体死亡的时候，你不用害怕，不用恐惧，安安稳稳的进入到天人道里面，成为一个信仰和功德力构成的一个光明的生命。 虽然那种光明不是灵性的纯光吗？灵性语句当中只有光，没有众生啊。灵性语句当中是没有自我意识，它只有爱，没有自我意识。只有爱，只有永恒，只有无限的亢奋和无尽的大乐，完全没有自我意识，完全没有人格的记忆，完全没有自我的分别心。它有的就是亘古永恒未曾改变过的那种狂喜与光明、大乐。那是灵性篇，那个就是解脱的分段生死。但是我现在说的就是你们可能没有解脱分段生死的这个资粮和时间了，那么你可以成为华藏语，就是那圣光如来华藏语当中最低层次的天人道里面的声音，可以带着你的信仰，可以带着你学法禅定时候形成的那种安宁与纯洁的体验，那个体验和信仰结合在一起，它会变成天人道众生的身体，你就进到华藏语的里面去，从这具身体当中解脱出来了。这具身体的死亡你不用担心它，那就像脱掉了一件衣服一样，你死的时候你不会有任何害怕的，因为你平常活着也不是为这具身体而活着。你平常活着只是在借助这具身体的学法，在弘法，在修行而已。那个弘法的心，那个学法的心构成的内在的安宁、纯洁和安详的那种经验、那种体验，它才是你自己。这具身体死亡的时候，那个经验、那个体验、那个在学法时候形成的祥和、纯洁的那种微妙的光，它不会死，它就在天人道的世界里面成为一个新的生灵。那个就是成为你未来的永恒的自己，几乎永恒的自己。在未来，在天人道里面，你一待多少万年，你可以在那里面继续的修行，继续的学法，继续的修行解脱，一步步往上走。在天人道里面，也有天人道里面的那个地方的我，以修行者的状态去讲法。但是我不一定是现在这个样子啊，但是他所讲的内容是不会有差异的。修行的人啊，就是直面死亡的人。如果死亡这件事你解决不了，你所修行的所有的教法都是胡扯的，都是自欺欺人的。今天我读了几本经书啊，明天我读到了一个什么妙法一个咒语啊，我就问你们一句话啊，今天听到我录像的所有人，不论你是雪山教派的，你是禅宗的，你是天台宗的，华严宗的，法相宗的，你是净土宗的，我只问你们一句话，你现在学的这些东西，在你死的时候能不能用上？你们就如实的回答我，你今天所学的这些内容，禅定也好，学法也好，背诵的咒语也好，在你临终咽气那一刻，你是否能够用得上？你的心是否能够记得起来？你的心是否能够安住在你今天所学的这些概念、语言、文字的描述当中，清澈、透明、安详？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是在自欺欺人；如果你达不到那种程度，你所学的一切全部是白费时间。但是我今天可以告诉你们，圣光宗根神教，你学法形成的这种微妙、透明、安宁、祥和的体验，在你死的那一瞬间，在你咽气之前的一刻，他会醒过来，因为它是非常微观的境界，而这微观的境界背后是真正的神佛，真正的神佛，它是有力量的，它是有光明力的。他的智慧与灵性光明与渗透在这些文字当中，在你平常学法的时候，就是受到这些文字背后所渗透过来的这种大智慧与灵性光明呈现出来的这种清澈感、这种质量感，将你的心灵、意识、自我感受净化、净化、净化，纯洁、纯洁、纯洁，透明、透明、透明，直到让你的灵魂感受苏醒过来的时候，你的灵魂感受就与文字背后的灵性的光和智慧的清澈就融合为一体了。你等于说是被神佛重新塑造、 从生死轮回当中进化脱节，重新塑造为神灵的一个生命。根据身体的死亡，不会触及到，不可能触及到你被神塑造的那个灵，那种灵魂的状态。你死掉，在你死亡前的那几分钟，你内在血法形成的微妙的安宁、安静的透明、安详的温暖会成为你，因为它背后连带着圣光如来对于你的加持力。根据身体意思，你内在的那个信仰心与学法时候形成的这种微妙的、透明的、纯洁的、温暖的感受结合在一起，根据身体的死亡和你的信仰没有任何关系。你的信仰与你的安宁微妙的清澈结合在一起，那个就是天人道的身体。你就是在圣光宇宙的那种天人道里面，以一种神的身份出现了，就好像是你从这个房子进到另外的房间一样，你不会有任何恐惧，不会有任何痛苦，而且你很清楚的，在你临死前，你很清楚的自己能够看到另外空间。在你死之前的那个大概一两分钟，你会很清晰的看到，你内在的世界打开了一个，就是内在的这个世界，像是内在世界的这个天空当中，像打开了一个，像是那个戏院那个舞台上的两个围那个幕布打开了一样，就露出来这种虚空当中露出来一个天人道的一个神灵，遍布神灵的一个世界。而他们都会来接你，迎接你。这个宇宙是神佛的宇宙，不是人类的宇宙。我说的这一切事情，都在兑现当中。我说修行者可以不死。我说的是事实，这个不是一句承诺啊，我说的是事实。但是只有跟真正的生活在一起，你才有这个机会。啊，这个就是我所说的窗口期。只有这个窗口期，人们可以通过几十年的修行，一世从人间的这具躯体当中解脱，进入到天人道里面当个神灵。我说的是神灵，可不是众生哦，因为你是学法修行形成的这种透明、微妙、纯洁的这种体验，你对于神的这种信仰跟体验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你的这个欲界天的一种光明身，大概属于神的身体，因为你还有功德力。要是你对于神不信仰，但是这个是捐了一些钱印书啊、注印啊，它会形成福报啊，也可以上天，但是你的性质是人，就是那个地方就是你。福报它是有大小的，那福报是有福报的话，每一分钱都会给你折算的，今天多少福报，它不会多也不会少，你消耗完就没有了，但是也那个也就个几百年，跟人世间没有什么没有任何差异，人世间活个几十年，啊那个你，弘法呀，包括那个对，捐助弘法都算，形成的这种福报。也就几百年时间，你消耗完就没有了，没有了，你的生命的本质还是人嘛，那你就继续轮回好了。但是如果你是修行者，对于神的信仰超过了对于你自我的爱护，每天学法，跟文字背后蕴含的灵性的崇光和灵性当中，就借助灵性传递过来的智慧的这种清澈结合在一起，它会对于你的心灵的感受、心识的记忆、自我人格的记忆进行清洗、净化、升华、改变、重新塑造。你就等于说是被神啊，被十方如来诸佛以光明力重新塑造的 出来了一个灵魂的躯体，那个躯体，它蕴含着智慧的清澈，也蕴含着灵性的永恒，聚合你弘法云生的功德力，聚合你学法时候形成那种透明、安详、温暖的经验，会形成你新的华藏语当中的身体，那个身体就是不死的身体。这个就是所谓的窗口期吧，也就只有这跟我现在跟我这具身体活着的时候在世的剩下的这个44年吧，有这个机会啊，这个机会完了之后就没有了，完了就完了。完了之后，人们就是依据自己的力量去修行的。现在你不是，现在你依据的不是自己的力量，现在你依据的是神佛的力量。很多人看我的录像，看我的文字，觉得我是个骗子。没有人说话会这么狂妄，这么大。你们想过没有？这是关系到神佛的事儿，这是关系到超出人类生命境界的高层空间的神佛菩萨的事儿。如果我说我要说谎，如果我说的都是假的，我要借助什么超度啊来骗取人们的这种供养啊、资金啊，你们想过没有？我会要承受什么样的惩罚？我是能够看得到生命实相的人。借助神佛的名义去敛财的人，注定下地狱的。你们这些肮脏的人类，你们觉得说是用那几万块钱、几千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人的灵魂吗？那些在人世间诽谤我的人啊，诋毁我的人，陷害我的人，他们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干净的人，我说的是事实啊。我之所以干净，因为我有信仰。第二个的话，我畏惧因果，我真的很畏惧因果。因为我能看得到因果，所以当这具身体死亡之后，那么跟我在同世的人，那些曾经陷害过的，那些曾经恶意中伤、恶意说是想要构陷的人，他们就失去了忏悔的机会了。那么你们知道这些人灵魂的未来将面临什么？我跟你们讲过，这个宇宙是神佛的宇宙，他们逃不出去的。他们的灵魂曾经诅咒过神佛。我刚跟你们说了什么叫神佛，神佛指的不是我这个人的表现形式，我这个人的长相、名字，仅仅是一个在人世间修行的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我这辈子都不会自立为王，我这辈子都不会自诩为佛，成立宗教，变成教主的。我说的神佛是内在觉醒的智慧，而这些人在攻击、在陷害一个修行者，并且污蔑、诋毁这个觉醒智慧的时候，就等同于诋毁十方诸佛。那么这些人的生生世世都会变成，就是他哪怕转世，就是更可怕的我就不讲了，就是他转世到人世间来，就历经了多百千亿劫，把地狱的罪受完了。转世到人世间来，生生世世的奴隶，他的子女也是生生世世的奴隶。这个是我看到的事情。所以说前一段时间我在受审的时候，我就是，发自内心的劝告这些人，就是你们一定要秉公执法，就是我做了什么事儿，就查出来，你们这个该罚呢，该判呢，没问题的，我绝对承受的。如果没有，千万不要捏造证据，那是那个结果是你是你的后代所要承受不起的痛苦。 我是个很畏惧英国人，非常畏惧，很害怕英国，所以昧良心的事我是不敢干的。